啊，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讲般若理趣，今天我们可以把般若理趣圆满啊。这个我们这个谈般若，其实般若也就是我们跟这个啊整个法性的本体，就是这个有情的世界，这个现象的世界，不管是有情无情哈、啊，我们说的无情就是指山河大地，无情就是指这个有生命的有情，这些现象界的这个有情，这个有情呢，它是看起来是生住异灭，但是它却是来自于那一个本体的啊，那一个法性啊。那么我们也就是说，透过啊，我们一旦啊。这个能够哦开悟，那么我们透过这个般若去开悟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完全的领悟这个法性，也就是说般若就是那个法性。所以这一会里头他要谈般若理趣，也就是告诉我们他的理体在哪里，他所表现的事项在哪里。所以理跟趣分不开啊，你现在的生活其实说白一点，它本身就是般若，我们却不以为它是般若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你的生活里头，你有执着，有分别心啊，有情染啊。什么情染？就是这个东西我有一个感，我此刻经历过跟它接触过的事情，我一定有一个情在那里。这个情一染了，这个情再换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会变不过来，然后我就起了很多的烦恼跟障碍，那叫情染。分别是我这个跟那个，我自然就是分别，这个好像比较舒服，这个比较不舒服，这个比较高贵，这个比较低贱，那你内心里头也就自然产生这个啊分别上所产生的执着困扰。可是你把它想清楚，今天碰到一件被委屈的事情，或者是被别人这个对我们有了冤屈冤枉的事情，或者对我们有了误解的事情，这个事情无论你碰到的，或者你今天做了一笔生意做得很好，或者是没有做好，好跟不好，他之所以心里头觉得不舒服，是因为我在这一个好与不好之间执着分别而来的。他是其实好与不好都是般若，考试考得好跟考得不好，一个考批而止，考到了99，那很高了，甚至于考到99点几，我这在批而止里头很高了。可是这个可能批而止只有40，但是这两个差距很大，但都是般若。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老师啊，那逃考不是派去，你就把这两个差距很大的时候，逃考就是派去，般若才是派去，就是你不知道理趣，般若理趣的问题。意思是说，考批儿子99.5的那个人是你的孩子，考40的那个你也是你的孩子，通通都要开开心心的去面对他，通通都有面对他的方法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这个得意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我们觉得喜乐，高的时候要喜乐，低的时候呢，哎，你要注意，你以为很不好，但是它也有另外一个喜乐，我要在这个低的地方去适应，去调试。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佛法里头会讲说，高处平，低处平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可是宋词里头就告诉我们，高处苦，低处苦，意思就是说，人生如果没有去领悟到这件事情，你就是在高处你还是很苦，你就是在低处也是低处很苦，你不觉得吗？所以我们知道的般若这一件事情，意思是说，我们得意的时候，那是因为你从人世间的一些来看是得意，你看起来失意的时候，是人世间的事情 你看起来你用人世间的看法是失意，但是得意的那件事情跟失意的那件事情，这两者你仔细去给他看看，他其实都有，如果用般若来看他的话，他各有千秋，各有千秋啊。所以上个这个星期呢，我们这个谈到的第十啊的地方啊，那么我们谈到第十的地方呢，那么这个今天呢，我们要谈十，从十一开始啊，住持遍满有情这个地方来叹气啊。这个般若的这个第十一呢，是住持遍满有情甚长门。我们看了哈，那个经文里头，我们把它摘了两段话啊，你看看，住持遍满有情甚长门。我们摘两段呢，一切有情皆本如来藏，所有的有情众生，其实不止有情，有情无情都本如来藏，都是从如来藏那里来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世间法，你所看到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本如来藏，普贤自体遍故，每一个有情，通通都有普贤在。不要以为说我都没，好像我求普贤菩萨啊，我希望有一天啊，我也能向普贤菩萨去学。但是般若他告诉我们，你现在的就是普，你自己本身也是有普贤呐、啊。我请问，我们的身体，如果你不小心去刮了一个伤，这个伤会不会自己补起来？那个补起来的力量是什么？普贤呢、啊？你的身体碰到了有外来的这些感染进来了，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些抗体，慢慢产生一个新的抗体的这个力量，普贤呢、啊？但是什么力量使它这样？般若啊。所以有情世界里头通通有这啊，有这个如来藏都有，我们生活里头本来就具足如来藏。哎，但是因为这个现象界的这个身体，它是这个分子构成的，它有这个生住异灭的过程，但是它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它仍然还是没有离开如来藏，所以普贤自体遍故。你看哈，所有的一切有情皆本金刚藏，都有金刚藏，都有像金刚这样子的没有障碍，本来就没有障碍，本来是清净的叫金刚藏。那么所有的一切有情都是皆本正法藏，我们不是讲这正法吗？它本身都有正法，好人坏人里头都有正法，只是那个坏人那个是表现出来的，是另外一个东西，但是它也是有般若，不是没有。但是它之所以你看到它变成坏，一种偏差的行为，这是因为被他的执着把他扭曲了，但是他其实他仍然还是有，不是没有，是被扭，是他被执着扭曲的很厉害，才产生那些这个犯罪的行为，产生了这个坏的习气越来越严重，是这个样子。他本来啊没有，但是通常习气越重就会扭曲的越厉害。他也告诉我们，他说所有的友情啊，都具足妙业障，妙，巧妙的妙，业就是业事的业，啊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业而来，但这个业呢，啊，都是善巧美妙的，都具有，所以它自然就表现各个不同的人，表现各种不同的因缘，表现各个不同的这个际遇因缘，通通都不一样，都有，并不是没有，所以。现在我们来看，他受持者啊，就能够这个通达啊，这个甚常法性，你自然可以了解做一切的啊，这个法性，你自然就了解它，而且得到正等菩提。你看啊，我们走路不小心去踢倒了，你可能比较 会觉得顶多只是摸一摸，然后嘻哈嘻哈的说啊，都要去他姐姐脚听，就这样而已哦。但是如果你走路是有一个人把从这里走出去，有一个人把脚伸出去，故意伸出去，但把你绊倒，那你的心情跟前面那个有什么不同？同样是跌倒，但是这两个一样不一样？这两个的心情产生了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你认为他有恶意，而且他不应该这个样子，就是他没有注意的话，你也会骂他，你眼睛瞎了是不是这样子，也会骂他，心情会很不愉快。那么你看到、被雾绊倒了，你心甘情愿爬起来挡一挡，搞不好还悟到呢。你看啊，以前图灵玉和尚就是过独木桥，他不小心就过桥的时候不小心一绊倒，绊了他跌倒了，才刚过了桥就绊倒了，爬起来全身都是灰尘，掸灰尘的时候突然间悟到了。为什么悟到呢？他说其实我有很多的尘恼，这些尘恼把它掸一掸以后，我就很自在了、他就这样子悟到的。但是我们有可能跌倒了以后，我们就骂这政府也不来好好的冲这个桥，然后把政府骂进去，把所有的这个县市长骂进去，甚至也可以把更多的人都骂进去。所以同样跌倒怎么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呢？所以我们了解，就是说这个有情世界里是会产生这些问题，它本来就是有很好的如来藏，也有很好的金刚藏，也很好的妙业藏，也有很好的这个是正法藏，都有，因为你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正法。可是不是我们是被一些东西扭曲了、执着了、侵染了，我们才慢慢失掉了它。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个本来这个法性，所有的法性，你碰到什么事情都可以觉照，都可以不必因侵染，然后你也可以产生妙法性，也可以产生妙业啊，就是微妙的这个业性，你也可以产生出来。所以它现出的是我们所谓的有，所以古人称它叫真空妙有。所以生命世界是一个真空妙有的事情，我有这个有是妙有，但是我也知道法性是真空，因为有这个真空，所以不断的可以产生更多的妙有。这是一个有情世界里头越来越发展会充满的希望的一条路啊，我这一辈子，我们这一辈子努力产生这样一个妙有，可是我的般若不断的开启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所谓的妙业障啊，本来就有这个妙业障，所以将来这个做出来，我们这个成愿再来的时候，行菩萨道的时候，我们又产生另外一个更新的啊一个妙业啊，就是业事的业。那我们的事业生活就会过得更好，这是这个佛法它不断告诉我们。到最后你甚至也可以啊不理会，你完全成就了以后，你到哪里你都可以自在啊，这就是这个妙业障。但是也可以，你也可以啊真正的进入涅槃，它也是一种啊妙业障。障是不是障碍的障，就是啊金刚障的障啊。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请大家回想一下，以前我们以前在谈首楞严经的时候，我们有大家也记得不记得啊，就是这万物的缘起，我们尤其是有情世界里头，性觉必明，万为明觉。这个首楞严经呢，这句话几乎是首楞严经的一个核心的课题，就是性觉必明，因为你的这个法性，有了这个法性，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在这个有的世界里头，你只要用你的法性来看它的性觉必明，就产生了你的妙业障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生活的很自在，活得一切都美好，我没有跟别人比较，就产生妙业障，性觉必明。可是你明了以后呢，却容易产生妄， 就在临的时候中间呢，其实我们又逃不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去啊，种种的这个，透过我们的知觉，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，然后呢，这些东西呢，它就会产生妄。为什么呢？妄啊，是由于啊，这个妄为明觉，是因为妄是从我的这个有情的那个地方呢，我又在那个地方去分别它，去执着它，去这个侵染它，然后我才产生了更多的妄出来。其实我们请大家想一想这件事情，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人生哈，如果你不起烦恼的话，你现在不管你生活的经济情况如何，你的年龄、你的健康、你的遭遇是如何，都是好好的。我们之所以会变得起种种的这些困难烦恼，我们才是生活品质才开始变坏，然后这个烦恼是由于我们的执着、我们的分别才掉进去的。所以妄为明觉，佛却告诉我们，其实你应该自在的随遇而安，到哪里都一样，顺逆之间你都一样。所以有一个人，这个他特地他跑来跟我谈这个事情，他说我的小孩子就是不读书，我实在是受不了。我说你几岁了？因为我看他年纪那么大。他说不是的，我讲的是讲我的孙子了。我说我现在问你，你几岁了？他说我已经七十几了。我说对啊，你七十几的人，你要做一点示范给你的小孩子看，不是示范读书，不是示范读书，你应该示范一个老人家生生如也，夭夭如也啊。小孩子今天啊，他不读书，不准你还是会心平气和，然后告诉他孩子这个事不能这么做啊，这样子。你应该用你这个地方，你没有障碍的你去做示范，你的教育才会成功。你每天在那里看到他就讲他，讲他，你一直在网路上不下来，你一直在这里啊，这个不足用功，你的人生会完蛋了。你想想看，他跟你对称不对称？因为你跟他讲这些东西，他已经知道的太多，听的太多，听到已经受不了了。所以你在讲，每天看到你就想逃，所以只好逃到那里头去，逃到那个网路上面去。你如果开心一点说，阿妈今天哈给你弄了一个你喜欢吃的东西，就在冰箱里头，先去吃一吃吧。吃完了记得用功一会儿啊。你只要能用功一半，上网一半，十一点以前睡觉，阿妈就很高兴。你先叫他打二分之一嘛，全变一点嘛。他想一想，我说你有没有用过这种方法？他说没有。我说你试试看，这样会比较有用。你希望他一次就考100分，不可能。你一次就要他一定要照你的规矩来做，他就是做不到，所以每天都觉得好像跟你觉得看到你就自惭形秽，这不好。改变一个方式，所以人在不同的机遇、不同的情况之间，都是在那里都一样具足般若的，啊，都具足金刚藏的，啊，都具足妙业藏的，啊，这个大家呢，那么你从这样就可以了解，哦，原来这有情众生啊是如此。那现在你看这个名词很特别，住持遍满有情。为什么住持遍满有情？我先解释住持这两个字啊。我们常常讲住持，住持，我们讲佛寺里头，佛面寺，这个佛寺里头有住持。其实住持真正啊，他的意思，原来的意思，住持在还没有成为那个佛寺的那个住持，那个执，那个所谓执事啊的，还没有这个执事，唐朝才百丈清规里头才有说这个佛寺的那个，就等于是最高的负责的，不是 不是长老啊，是负责的那个那一位啊法师，我们称他叫住持，那是唐朝的时候百丈清规里头，百丈禅规里头定的。那以前的住持指什么意思呢？住持是啊，这个久住于寺，久住于寺就是长期的久住于寺啊，那这个持法哈 不废，就是我长久的住一世，让法让佛法哈、长期啊这个让法哈、那么这个久住一世啊，持法哈、要长久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看了哈、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，在过去的时候呢，那么要久住一世啊，那么而且呢要保持三宝，所以叫做住持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住持，你也要让佛久住一世，也要让这个法久住，而且我们要好好的然后能够好好的久持这个三宝，就是佛法僧，我们要久持这个三宝啊。所以那是百丈清规以后把它变成一个执事，所以我们一直以为说佛寺的住持只有那个才叫住持，不是，是般若里头就要每一个人都怎么样，都当作佛法的啊，要久住于你，要让个佛法久住于世，而且呢要持续的持有这个三宝，所以叫住持。所以要住持骗有情，就是我能够久住于世，而且我能够用三宝来生活。我们常常讲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去弘扬佛法。我请问，最好的弘扬佛法是什么？是我用佛法去生活，影响周边的人所产生的那个弘扬是最大的。所以，这个住持遍满有情的意思呢，就是我们内心里头我们有了这个佛法，然后我们把这个三宝，让这个法性可以让久住一世，那是叫做住持啊。所以让所有的有情都能够接受到这个法，那我们用讲的反而不如我们用做的，是不是？那么所以住持遍满有情，就是对一切有情呢，我都愿意我们用这个佛法呢来跟他互动啊，所以叫做住持遍满有情圣长门，这是最殊胜的啊这个法门。那么我们了解了啊这样子的一个道理，我们看到他为什么要谈这个普贤啊，这个普贤性哈、啊、这个字体片故，为什么要谈文殊哈、那么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，是因为其实每一个我们本来就是从那个法性来的，那个法性本来就有文殊普贤的这个法性在，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也有文殊跟普贤，可是我们有了文殊普贤以后，我们信觉啊避免，然后呢等到明了以后呢，妄为明觉，我们接下去又产生有明就有妄。你看哈，我们好好努力去求知或者经营事业，开始是很好，等到你赚了钱，钱都又进来了以后，你又开始对这个钱又会觉得贪卡结都不搞，又开始指这个东西，这是妄为明觉就跟得来。本来我们敢在有情世界里头彼此之间用布施分享可以活得好好的，可是等到你有我没有，我有你没有，这个执着一来了以后，就产生了很多的纷争，就跟着来妄，就跟着来。我们的生命本来来人间走这一趟，就是要让我们自在的展现这个有情，所以叫真空妙有，这就是佛法本身的愿，告诉我们这生命的本质是如此。可是我们来以后，看到生命有生老病死，然后我们就开始，我怕，我不希望死，希望我永远能够活着。如果我也知道不能永远活着，希望我能长寿， 我希望一直都是健康的，不会生病，我希望钱滚滚来，我希望我不会穷，所以你变成没有时间可以去享受，有去真正去领会，去感受到那一份喜乐了。各位你了解啊，这个啊所谓的信觉必明，妄为明觉问题。所以首楞严经讲楞严，首楞严的智慧它就完全就是在这个地方的。所以以后首楞严经的最后那个有很长的一段的那个经文呢，在讨论什么呢？讨论就是种种的障碍，种种的障碍，人生里头种种的烦恼，种种的障碍，甚至于是啊，你修行中所产生的障碍，但这些障碍都是来自于那个执着而来的。我们了解这样子，说文殊普贤本来就在生活中，文殊啊普贤，因为我没有障碍，我自然有很多的妙喜跟智慧，所以我法喜充满了，所以你会看到古德常常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来。他说比如说云门文偃啊，那他的弟子问他说，师父你什么叫做道？云门中的禅宗，云门这一宗的开山祖师啊云门文偃呢、啊、弟子问他什么叫做道，就是生活的道在哪里，什么叫做道？诶，他给他回答说去。什么叫做道？就是去，只有一个字，去。原本很喜欢用一个字的答案，去。所以弟子搞不懂什么叫做去，无论如何要去弄清楚一点，那什么叫做去？其实他跟他讲，他说去好好的生活而已啊，不到你碰到任何一个环境，你都要在那里好好的生活。所以用一个字可以产生很好的印象，你现在记得不记得？你要记得，我会要记得。去怎么样？去好好的生活，去好好的做事，不要起那些障碍，是不是？该怎么做好好做，做完了不要在那个地方去困在那里，这个是就叫做去啊。这个更有趣的是，这个有个弟子就问云门啊，他问他什么呢？他问他的是，哎，师父，那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也就是个生命的我是什么？你知道他回答了多巧妙呢？游山玩水四个字，你了解他的意思吧？你会觉得好像答非所问，但是我去分析那个我叫什么东西，不是多余的吗？他只跟你讲什么叫我，我现在产生的这个我就是来游山玩水，但是他的意思就象征式的语言来告诉你，就是要你怎么样，要你好好的生活，跟前面那个去有什么也是差不多啊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为了工作，为了上班，为了赚钱，我们会把所有生活的乐趣，现代的人就把所有的生活的乐趣全部都没有了，尤其是现在这个整个地球啊，它现在变成地球村，资讯这么发达，真凄惨嘞！下了班回到家吃完饭，九点钟又视讯会议，然后呢，视讯会议啊，这个十点钟弄完了，他说不，还有一个地方是十一点，他啊还有一个视讯会议。我说那你还生活得好吧？他说，我除了工作跟会议之外，好像什么也没有了。我说你是这个社会算是啊，这个就是说，应该说你的知识、你的这个社经地位都已经比较高的人，就通通都变成这个样子。我说这个日子可是不好过的哟。他说趁着我年轻，就再做一段时间，我也会考虑考虑这个问题的。我说对，你不要干太久这样子的东西，大家轮流干好了。是啊，所以一个人没有办法再来人间走这一趟，到最后就苦啊苦啊，这样苦回去啊。我这是缺乏佛的智慧。我不是啊跟 要大家说不要工作，只有去游山玩水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在工作中你还有保持的一点休闲，保持的游山玩水的心境，这才是佛法。今天我们会变得很不文明，其实是因为这样。佛都很清楚，在大般若经都跟我们讲说，我们刚刚讲的啊，这有情啊，啊，这个本妙业障，它本来就有这个妙业，但是你要做完妙业以后，却有同时怎么有这个原本文言所讲的，就是游山玩水。而且我现在把这两个放在一起，你会觉得很有意思，去打一个逗点，游山玩水是不是更好？就是去就是要去做妙业嘛，是不是啊？我那个障呢，不是障碍的障，你知道吗？是金刚障的障，妙业障，就是妙业本身就是一个大障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你把两个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意思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去，逗号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句子，说去妙业障，那就哦不去游山玩水就不是了，去什么？去展现妙业障，然后怎么样啊？又保持了游山玩水的心境。那才是真正的妙，美妙的妙啊！我们所谓的事业那个业，就是业事这个业，妙业，这样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所以有时候古人的，我读古人的书读一读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只有回答是这么简单，就是去，这个地方是游山玩水，我是想到去游山玩水好了啊，去那个去并不是只有我说那个去要逗号是吗？去展现那个妙业障。然后呢，然后要保持一定游山玩水，你不能没有。有的人叹钱等来以后愁眉苦脸了，有的人叹钱等来以后是确实有游山玩水之乐啊，这个差别才大。问题不在钱的多寡啊，家里头啊，成员之间的互动，感情的互动，夫妻之间，亲子之间啊，对自己长辈之间，朋友之间，你的互动，如果你这里也介意，那里也介意，那你绝对不懂得那个游山玩水的道理啊。那么所以这个诚如法言文义所讲的，他说普若非他物，纵横不是尘啊，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。普若非他物，什么叫普若？就是你从任何出现过的一点种种的林林种种的现象，它普落的意思呢，就是就像一片树叶，一个树枝，一个果子掉下来的那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世间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，普落非他物，不是什么他物，它本身就是法性，就是般若，普落非他物，纵横不是成。尘纵横我们生活上所遇到的种种林林种种的这些啊，这些因缘，这些际遇，纵横不是尘恼，纵横呢、啊、不是尘恼，只是我碰到的是这样或者是这样，但是我不会觉得这样就一定很倒霉，那样就一定是啊叫做很顺遂，他不是这样的。他说这样我在这样生活，这样我在这样生活，这样我用般若来回应他，这样我用般若来回应他。所以普若非他物，就是简单的讲，就是所有生活中我们看到的这些林林种种的事情，不是他物，都是般若。普若非他物，纵横不是尘，你所记忆的所有的事情不是尘劳，你能这样子的时候，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，意思就是我生活于天地之间，无处不入法王身啊！这《大般若经》他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能了解为什么般若这么重要。我们学佛学了以后，透过这个《大般若经》这把钥匙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就不一样。所以有时候你听完了以后，你就觉得好像很好像今天现在好像有，而且此刻好像很已经懂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很健忘，因为我们的习气很重，一出去的就开始又少一点了，那明天后天就又开始这东西又开始忘掉了。 啊，所以老师发明一个方法，就是啊，你可以在玻璃垫或者在你那个书架的地方，要什么？要那个秘书型的贴纸哈，然后上面写一个“去游山玩水”，用一个很简单的字去提醒自己。要不然，你也可以把它记在你的那个小的簿子里头，然后这个我发觉慈济哈，它有那个心得的那个簿子哈，那个簿子也实在很好玩。我去了，那就是他就送给我一本比较大的，一本比较小的。我对于那个簿子啊，我非常善用这种簿子。嗯，我喜欢把它记在那个啊。这个簿子上面把它记一点，你有时候把它拿出来看一下，它就不一样。有时候你把一首诗把它写在那个地方，也等于提醒自己。但是最好的就是一个字，所以我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云门大师喜欢用一个字是有道理的。人家又问说，什么叫做道？朴素的朴啊，一个字。朴素的那个朴啊，为什么朴？你自己去想好了，没有瓜葛就叫朴啊，不复杂就叫朴啊，不执着就是朴啊，所以你看到那个朴就够了。